生命信息第十一章，引到生命的路。引到生命的那门窄，那路狭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在我们来看引到生命之路的各方面以前，我们要先回答几个问题。问题一，可否请你说明靠基督而活和活基督有什么不同？回答：我知道活基督的说法有点古怪，但是为了表达我们心里的意思，我们不得不发明这个新的词。如果我们靠基督而活，那么仍旧是我们自己来活。活基督就是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活就是他活，他活就是我们活。问题二，在四项生命的规律中，睡眠代表什么？回答：属灵的睡眠通常有消极的意义，不过我们也需要知道它积极的价值。睡眠的意思是停下所有的活动，一天中拨出一段时间，什么事都不做，是最合乎健康的。不要以为这是默想，这是彻底的休息，脱开所有的思虑、烦扰。我们多半都太忙了，思想太活跃了，为自己或为召会的问题担心，很难分出一段时间有属灵的睡眠。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睡眠，这对我们属灵的健康有益处。这一段时间不是用来祷告，也不是用来读经，更不是用来接电话。这段时间纯粹就是划分出来为着休息的。我们若是要遵行吃、喝、呼吸、睡眠这四项规律，就需要运用刚强的意志。意志是我们天然人里面唯一对主有用的部分。我们若要遵守这四项规律，遵守新约中的诫命，就需要求主加强我们的意志。讲闲话不能使我们意志加强，但是我们来祷告、读经，却能使我们的意志加强。问题三，有时候我读经或是要祷告，会觉得枯燥，不久就睡着了。回答：要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停下来，连片刻都不容易。只有我们睡觉了，才停得下来。这个对我们的健康有注意。问题四，我们该怎样来帮助那些离开召会的人？回答：假如主要我们帮助一些离开召会的亲爱圣徒，他会给我们负担，会在环境上有预备，并且会给我们机会。不要难过，诗篇127:1提醒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主是元首，如果这是他的恢复，是他的召会，就没有什么能破坏。主告诉犹太人：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。这意思是说，他们拆毁他的身体，他要在复活里再建立起一个更大的身体来。问题五，顺从人是否妥当？回答：这是一个好问题。我们在历史上看见许多的伟人，年轻的时候都曾顺从过某个人，或者某个理想。 即使你顺从错了人，你的顺从还是健康的。一个从来没有顺从的人，一定是粗野，没有多大用处的。连铁、铜、棉花这些物质的东西，在使用之前都还需要经过加工。神对我们人类的命定也是如此。遗憾的是，现今的潮流都是抛弃这个原则。做儿女的要顺从父母，做学生的要顺从师长以及学校当局。如果你是工作的，要顺从老板、雇主，要完全尽力的顺从。在召会中，长老们即使不太合适，你的地位仍然是顺从，这样会帮助你长大。青年人在召会中需要有更多的顺从。问题六：如果顺从抵触了自己的良心时，该怎么办？回答：若是叫你去拜偶像，或者是叫你去做抵挡真理的事，这样的顺从自然是违反良心的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是一个最高顺从的例子，他们没有玷污自己。1938年，北平有一位姊妹，她的丈夫还没有得救，给她许多的为难。她丈夫喜欢看戏，每次都到半夜才回家，而她的对策就是把门锁上，等她丈夫敲了一个多小时的门之后，才让她进来。当这位姊妹告诉我们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对她说，她一定要改变做法，否则她的婚姻会有难处。她问我们该怎么办，我们建议她说，你一定要顺从丈夫，他要去看戏，你就陪他一块儿去，跟他一块儿坐车到戏院门口，然后让他自己进去，你回家等他。等你回家以后，煮一点他喜欢吃的点心，预备好在那里。你一听见他敲门，就马上开门，亲切地欢迎他，端上预备好的点心给他吃，还要坐在旁边陪着他。姊妹，如果你这样做，不要多久，你的先生就会成为召会的弟兄了。结果真是这种情形，那位跑戏院的丈夫因着妻子的顺从就成了弟兄。我信这个故事能说明圣经所说的顺从，就是尽所能的顺从而不玷污良心。生命，关于生命的事虽然不容易解释，却很容易经历。医生花了许多年的时间研究人体，但还是不知道生命是什么。可是一个婴孩，不要什么教导，不要什么学习，也能靠着呼吸来经历生命。我不了解肉身的生命，但我能享受这个生命。生命使我能说能动，只要呼吸就能够经历生命。即使100本书也很难把呼吸解释得清楚，但是呼吸这个动作却是很简单。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生命也是这样。我们若是要经历神的生命，就必须有神的儿子。生命是一个人，就是基督自己。不要以为跳跳叫叫就表示有生命。生命不是一种情形，而是一个人。不管我睡也罢，跳也罢，叫也罢，安静也罢，我都有生命。对不起，我要这样说，聚会中喊喊叫叫的人，在我看 往往是缺少生命的人。生命丰盛的人不需要喊叫，他们只要来到会中一坐下，生命就从他们身上散布出来。我记得30年代早期在上海的聚会，那时倪弟兄才29岁，比我年长2岁。他在聚会中也许没有说话，没有祷告，甚至诗歌也唱不好，但却是满了生命。假如有一个聚会他外出，我们就很有所失，我们费力祷告，可是仍觉得缺少生命。就是这一个人里面的生命造成很大的不同。宇宙的缘由。神为什么要创造天地？神为了要完成他的旨意，就需要地，需要空气，需要阳光，需要雨水。为着他所要种植的葡萄树，他造了这一切作为环境。对我们的父神来说，地就是葡萄园，使他能在其上培育照护那棵葡萄树，他的儿子。然而葡萄树若没有枝子，那就太小了，我们竟成了那些枝子，这岂不是太奇妙了吗？为什么神要得着召会？为什么神要把我们聚在一起？他是要栽培我们，但不是栽培我们天然的生命，好使我们成为葡萄树的枝子。枝子长大了，葡萄树也就长大了。我们的职分，我们的呼召，我们的责任，就是长出这棵葡萄树，产生这棵葡萄树。当我们活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长基督了。当我们长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结出基督了。我们如何聚会？我们的聚会必须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展览橱窗。神的经纶命定要我们活出基督，长出基督，并且结出基督。我们这样生活，所以也这样聚会。不需要讨论该有什么样的聚会，聚会决定于我们的日常生活、婚姻生活、职业生活以及学校生活。倘若我们不能在个人生活、私下生活里活基督，就怎么能在聚会中释放基督呢？纵使我们真心的要释放灵，那个聚会仍然是个表演。结果子，枝子结果子，不是一种工作，而是里面生命的涌流。福音的传扬必须是我们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定规会吸引那些最优秀的人。我们花了许多力气传福音，所结的果子却是相当瘦小，这说出我们没有怎么活基督。错误的自由。这几个月以来，我深切关心恢复的进行。主搅动我，给我负担，看见恢复的性质已经从生命变为活动、观念和安排了。为着主的恢复，我们必须丢掉自己的意见，不要受任何观念的打岔。岂不知你若坚持自己的观念，就会把合一牺牲了吗？你埋怨聚会沉闷，你说有会必到是宗教，你说你能够在海边享受主。我且问你，不管这个家是好是坏，难道会变作不是你的家吗？你想在来世哪一样会使你觉得后悔？ 是参加了沉闷的聚会呢，还是不参加聚会？你曾经不来聚会，去海边，去看电视，去运动，而得到恩典吗？把这些有害的观念丢掉吧。许多次，当聚会情形低落，我没心去的时候，我还是去了，因为我很注重参加聚会。特别是在一些下沉的聚会中，我常得着主的恩典。接受神的话，再没有什么比我们接受神的话、遵行神的话更尊荣我们的父了。圣经就是我们父亲的话。倘若你接到母亲的来信，你读的时候一定觉得你是来到他的面前。同样，你读圣经的时候也会有甜美的感觉，你是来到你的神，就是你的父、你的主面前。不止如此，若是你接受了神的话，你就接受了三一神的实际，连住在你里头的灵也是具体化在话的里面。接触那灵，在我们里面有一种内在的感觉。倘若我们导读主话的时候留心这个感觉，就能接触那灵。比方说，若是里面感觉我们有件事情不对，我们做错了，就必须认罪，让宝血来洗净。然后还会产生另外的感觉，这时你要再注意那个感觉。你只要留意里面的感觉，不要争辩。你这样来接受神的话，并且接触那灵，你就是住在葡萄树里面，享受三一神一切的丰富，做你的份。良心的门。真正生命的长大，乃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加增，他就是那灵，虽然奥秘，却是实际。那么他要经过哪一道门才能进来呢？主乃是经过良心的窄门而加到我们里面来的。我们的心门比较宽大，但主若不经过良心，就不能进入我们的心里。提前一章十九节说出良心没有受对付之人的结局。持守信心与无亏的良心，有人丢弃这些，就在信仰上犹如船破。我们除了应当规律的读经、规律的花时间来祷告之外，也应当规律的注意到我们良心的光景。你如果想不受良心的搅扰，就不要读圣经，因为常常在读主话的时候，你会蒙光照，良心也会定罪你。比方你读罗马十二章，读到五节说我们是互相做肢体，你的良心也许就控告你，你没有在弟兄们中间做一个合适的肢体，你需要认罪得着赦免。如果你没有来读主的话，你就不会有这样受控告的经历。当你认罪的时候，就开了门，让基督能够进来。你越认罪，就越多得着基督，这就是更多住在基督里面的路。倘若你的良心没有受对付，却以为是在享受主，就是自欺。享受主是从住在主里面来的，而住在主里面乃是根据对付你的良心。合宜的环境，种子要生长就必须被栽种。如果把种子放在桌子上，种子发不了芽。我们必须不管种子的意愿， 逼他们到土里去。这就是现在我对你们所做的，逼你们到土里，这样你们才会长大。要长大，就需要召会聚会和主化的环境，离开这两者，是属乎撒旦的。不久前，我到一座山上度假，我发现，在一定的高度以上，长着高大的松树。我问人，为什么松树不长在那个高度以下？有人告诉我，这种高大松树的长大需要寒冷的气候，而在那生长线之下的气候太温和了。松树这样，我们也是这样。我们要成为热带基督徒吗？孩子们需要父母给他们冬天的时光，帮助他们长高。圣徒们也需要在召会中经历冬天，帮助他们长大。如果你肯听我的劝勉，有规律地读主的话，即使你认为这个规律好像冬天的寒风，两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和召会生活都会有相当大的不同。规律的重要。我一直鼓励你们每天都要规律地读主的话，祷告，不要怕守规条。我所守的规条比我给你们的四项多得多了。我每天晚上规律地把鞋子放在同样的地方，把所有的书本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在书房的书架上，每天规律地沐浴。这些规律使我健康，也帮助我很容易找到所需用的东西。我们生活中绝大部分都是由规律来支配的。有没有一个母亲只在她高兴的时候才为家人预备早餐？你在写字的时候有没有凭自己高兴发明字体？你在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凭高兴自己创作句法？如果我们不守规律，什么事都难以做成。新约的诫命。你以为圣经只有十条诫命，而这些诫命都在旧约里？新约中包含的命令比旧约中的还多，这里只是几个例子。一，贴前五章十七节，不住的祷告，不是有空就请祷告。二，以弗所五章十八节，乃要在灵里被充满。不要说你太疲累了，太厌烦了，反正神有怜悯，神比我还严格。三，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要变化，你需要花时间祷告，好叫你被变化。四，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，要在恩典上长大。五，以弗所六章十节，要在主里得着加力。六，腓立比二章十二节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。圣经没有说当喜乐欢呼地做我们的救恩，反倒说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的救恩。如果我们没有规律，怎么能做得到？七，腓立比书二章四节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你要发怨言的时候，必须想起这条诫命，约束自己。当你要为召会的事情，为长老们的作为争论时，请记住这条诫命禁止你做这事。八， 提摩太后书2:22，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。青年人特别需要留心这条诫命。9，帖前5:22，各种的恶事要远离禁作，恶事把人引到罪恶里。我最近听到一些怪诞的言论，在我看来，绝对不像新约圣经的话。有人说，他们什么标准都不要，这真是太荒谬了。什么事都有一个标准。我还听说，我们应该是怎样就怎样。如果你认为基督徒应该保留天然的琐事，那圣经为什么说要变化？你愿意依旧不变吗？我却愿意长大，并且被变化。有人甚至说，我们不该克制自己，应该让肉体自由，随心所欲。我提醒你们，我们是堕落过的人，各种情欲的事都做得出来。人堕落之后，神立刻定许多限制，因着这些限制，我们才能保守不陷入情欲的里面。你能信任你的肉体吗？不管你的年龄有多大，不管你在基督里有多久，倘若你不约束你的肉体，你是什么恶事都做得出来的。如果你说不要规条，我要说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的救恩。窄路。圣经中的标准都是最高的。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，绝不能进诸天的国。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严格，我们乃是进窄门走狭路，引到毁坏的，那门宽那路阔，进去的人也多。如果走放松的道路，就是选择引到毁坏的阔路。愿我们都成为进窄门走狭路却被引到生命的人。